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十三章，今天读30到31节，这两节是尼希米记的结束。我们先来读经文，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与出手的土产。尼希米第二次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看到各样败坏的情形又重新出现，他立即改正。因此在整本尼希米记结束的时候，可以宣告他洁净了他们，让他们离绝了外邦人。这是尼希米的执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维持以色列民族的纯洁，好在400多年之后，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接着他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利未人是一般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祭司是在圣殿里面管理献祭和敬拜的事，而利未人呢是帮助祭司，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圣殿里面服侍，另外有一般人负责音乐的事工，像歌唱的、弹琴的、鼓瑟的，还有一般人专门负责看门的，包括圣殿的门和圣城的门。这些服侍神的人都能够各尽其职，才能够确保整个以色列民族不偏离神给他们的道路。最后呢，又派百姓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百姓们献上他们该献的来供应利未人的生活，百姓们都献上1/10给利未人，利未人又献上1/10给祭司，这是在供应的一面。而在服侍的一面，祭司在利未人的帮助下，让百姓都能到圣殿中来献祭，到圣殿中来敬拜，这样整个耶路撒冷城又要成为神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尼希米在的时候，他又重新恢复了这个见证，但他也知道见证的维持不容易，他不过离开了几年的时间，见证就衰败了。因此在整个尼希米记结束的时候，又带下向神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知道一个见证的维系光靠他是不够的，因此他再一次来仰望神，求神纪念，求神施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读尼希米记，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收获，尤其对尼希米这一个人，我们都已经相当的熟悉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喜欢尼希米这个人，在旧约圣经中描述了很多领袖人物，而像尼希米这样完全没有负面描述的真的不多。比如说大卫，他被公认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又能弹琴写诗，又能上阵杀敌，神也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圣经里记载的他犯的2个大罪，好像大部分圣经中所记载的领袖人物都有某方面的瑕疵。而尼希米在13章圣经的记载中几乎是零缺点，他忠心勇敢地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恢复了耶路撒冷城合一的生活，成为神的见证，还借着与以斯拉同工带下回归于民中一个伟大的复兴，并且与神立约要维持以色列民族的纯洁，这就为400多年后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铺路。今天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看看尼希米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被神使用，他有哪些方面的特质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是可以成为我们榜样的。我特别提出5个点与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尼希米是一个专心祷告又随时祷告的人。专心祷告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 而随时祷告是在执行神的托付的时候，随时等待神的带领。为了让弟兄姐妹印象更深刻，我们再走过一次整本尼希米记，算是对这本书做最后一次的巡礼。我们看看圣经中哪里记载了尼希米向神祷告。首先第一章四节到十一节提到尼希米专心向神祷告，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遭难，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他马上哀哭禁食，并且向神祷告了四个月。借着这一个专心祷告，他明白了神给他的托付。接着第二章第四节，在他要向王请假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与王应对，就在他和王的谈话中，他默祷天上的神，他边和王说话，心里面也一直向神祷告，神可以给他及时的话语。接着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开始修建城墙了，他们的仇敌参巴拉和多比亚就藐视他们，讥笑他们，尼希米没有回应他们的话，反而向神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坏归于他们的头上。接着四章九节，当敌人开始向他们发起攻击了，他们先向神祷告，在神的带领下，他们就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白天做工，晚上守护。接着五章十九节，他处理内部因为不公义的事情而产生的矛盾，他知道能够真正解决这问题的是神，他就向神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人可以工作，人可以谋划，这些工作和谋划是否有成效，最终还在于神的恩典。接着六章九节，仇敌把攻击转向尼希米这个人，他们设计要谋害尼希米，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六章十四节，当仇敌买通了祭司，要陷他于不义，毁谤他，他就向神祷告，并且提名，求神纪念他们所行的恶事。而到了七章五节，城墙造好了，城内居民太少，他想方设法怎么样让百姓搬回耶路撒冷，向神祷告，神就感动他，重新计算第一次回归渔民的家谱。接着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尼希米和以斯拉同工，多次带领百姓向神献上祷告。这段期间尼希米退居幕后，而由以斯拉带头。接着就到了十三章，他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处理了利未人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他向神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这殿和其中礼节所行的善。十三章二十二节，他重新分别安息日为圣，不准他们做生意和买卖。做完这件事后，他也向神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接着十三章二十九节，当他知道大祭司的家族中也有与外族通婚的问题，他就向神祷告，求神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当然最后在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作为整本尼希米记的结束，再一次向神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如果我们不算八章到十二章他和以斯拉同工那段时间一起发起向神的祷告，整本尼希米记中记载着尼希米专心或随时向神祷告总共有十二次之多，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特质就是不以为自己知道了，不以为自己能干，不以为自己刚强。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以凡事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带领，也因为他凡事祷告，凡事交托，因此他也是一个心中满了平安的人。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和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着尼希米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忠心勇敢承担责任的人。尼希米借着祷告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神给他的托付。他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也是每一个领袖一定要有的性格，就是能够承担责任。当他看到耶路撒冷遭患难，他就愿意回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而在这过程中，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行动积极主动承担责任的人，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发起。他主动向王请命回耶路撒冷建造这个城，他主动向耶路撒冷的众民和贵胄传递建造城墙的意向，他主动分配工作，当敌人来攻击，他发起大家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当犹太人内部发生了不公义的事情，他立刻着手处理，免得事情扩大。当城墙建好，内没有居民，他主动地重新计算家谱，计划四分之一的人搬入耶路撒冷城居住。神家中的领袖一定要能率先看见问题，然后带领人面对这个问题，找出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绝对不能当相怨，不能让错误累积，也不能让人习以为常。神家中的领袖必须都是忠心勇敢承担责任的人。尼希米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善于谋划果断执行。尼希米是一个最好代职侍奉的典范，他在王的身边担任酒政。一个犹太人能够在波斯的王宫担任酒政的职位，并且得到王完全的信任，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也说出尼希米在职场上受过完备的训练，他能够谋划，他能够执行。就像神使用摩西之前，也先让摩西在埃及学会了所有的文字和武功。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在职的圣徒也要好好使用在职的机会，锻炼自己能够谋划，能够执行。这些谋划和执行的能力在职场上是必须的，锻炼好之后，将来有一天神呼召你来服侍他，才能够像尼希米一样把事情处理得完备圆满。比如说在第二章，尼希米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悄悄地不见任何人，先去勘察城墙毁坏的情形，并且详细地定好了计划。他又调阅各样的典籍族谱，把回归的渔民分成42个施工的团队，让回归的渔民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并且同步施工，能够合适地抵挡仇敌的攻击。他计划的详细，分工的精确，让人叹为观止。而一旦开工，他鼓舞人心，抵抗仇敌，加班赶工，只用了52天就完成了城墙建造的工程。这说出尼希米实在是一个擅长规划又有很强执行力的人。而第四个特质，慷慨无私，以身作则。城墙的建造工程艰巨，又有仇敌的骚扰，百姓都要放下自己的工作参与建造，他们的生活一定非常的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4章14节到18节告诉我们，尼希米当犹大的省长12年当中完全不拿俸禄，免得加重百姓的担子。不但如此，他还每天在家中开席，供应上百的人吃饭。而在城墙赶工的时候，他自己和城中的百姓一样住宿在耶路撒冷，白天做工，晚上守护。他和他的护兵都不脱下衣服，连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和百姓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正因为他无私的摆上，凡事以身作则，他才能够坦率直接地纠正别人的错误，并且让人心服口服，因为他的行为让人无法自责。尼希米的第五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目标明确能够完美配搭的人。他知道他的目标是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一个城， 并且让这个城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这不只需要外面实体的建造，也需要里面属灵的建造。因此当城墙建好的时候，尼希米他马上退居幕后，请文士以斯拉出来尽职，教导百姓神的话。他不仅在人前是一个能干的领袖，他还能够退居幕后，成为美好的配搭。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建造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因此在以斯拉的带领下，百姓认识了神的话，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而在那个时候，他又立即出面带领犹太的首领们、祭司人和利未人签名向神立约，并且发动抽签，让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能够搬回耶路撒冷城居住。在确定的目标之下，他完美的与神其他的仆人同工，一同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尼希米实在是一个称职的领袖，因着他的尽职，维持了以色列民族的纯洁，也在他手上完成了神对旧约以色列选民最重要的托付，就是从他们中间要产生出弥赛亚，也就是400多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从童女玛利亚怀孕而生在伯利恒，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好消息。因着尼希米他忠心的摆上，他重建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并且和以斯拉同工，恢复了神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他们两个人完美的结束了神在以色列人中旧约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新约教会的借镜，他们与神配合，带下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完成救赎。同样的，神今天在新约的教会中也在呼召得胜者，让新约的圣徒能够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带下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结束了2022年的每日读经，谢谢你一年来忠心的陪伴。我深信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一定在你的生命中带来一些改变。我也诚挚的邀请您明年继续一同来读神的话语，求神继续施恩。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会先读马拉基书作为以色列恢复的结束，接着2023的上半年，我们要来读保罗的监狱书信和他写给个人的信件。而下半年呢，我们打算回到出埃及记，求神纪念我们这样的读经计划，也继续倾倒下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带领我们走过了2022年，你在话语上丰富的供应我们。求你纪念每一个愿意在你话上劳苦的弟兄姐妹，都赐下你丰富的祝福。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谢你的保守，另一方面也仰望新的一年去施恩，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愿意把自己委身在教会中，让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